弟兄姐妹好，主的仆人专门向您问安。今天我们继续上一次教会运作七十问的问答，就是教会建主啊有哪一些必考题。上回我们提出第一部分的必考题是关于行为的，教会行为到底是什么，盼望弟兄姐妹能够常常去思想，因为今天我们一提到行为啊，只想到个人行为，这是不妥当的，这不能帮助教会预备建筑。那除了行为之外，主所看的第二个教会重点呢，是教训。教会里面教导什么样的教训，谁教导，这个教训怎么进到教会来，也是建筑必考的重点呢。我们还是和上回一样，把七个教会很快的走一遍，然后会有一首像打油诗一样的口诀，帮助弟兄姐妹去记牢这些重点。二章二节，写给以弗所教会使者的信。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有关于行为的劳碌忍耐，上一次我们说了，底下这句话，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这算是行为还算是教训呢？很难说啊，但是我宁愿把它归在教训里边。为什么？因为不单是这件事，几乎所有的行为在教会里边，或有或没有的行为，或受称赞或受责备的行为，都跟教训有关，都是从某一种教训开始的。在这里主说他们不能容忍恶人，这是一个称赞呢，还是一个责备？第六节进一步说，然而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就是你恨恶尼哥拉一党人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恨恶的。你有没有想过，不能容忍恨恶居然是被主称赞的美德？大家不是都会背吗？爱是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怎么不能忍耐，而且不爱反恨，会被主称赞呢？那首先我们还是要回到这个老话题，这是对教会写的信，不是对个人写的信。我们不习惯从教会的角度来看这些事情，那当然就读不懂这些话。这个读不懂难道不也是出于教训上的偏差吗？其次，就连哥林多书十三章那里边对于爱的定义啊，也讲得很清楚，爱并不是像我们想象的这个样子，爱是有排斥性的，爱有一个东西叫做不喜欢。不喜欢什么呢？不喜欢不义。凡事包容不是叫你包容不义，叫你包容罪恶。那你要是让不义的教训进到教会来，它一定成为让全团发起来的面笑。我们还要想什么叫做恶人。教会不是社会，像以弗所这样的教会，社会上那些杀人作乱犯明显罪的罪人呢，是不容易进来的。然而在这个教会里面仍然有恶人，就好像出埃及的百姓里边有一些闲杂人，跟着大卫的勇士里边还有匪徒。圣经对恶人的定义是非常丰富的，单单在诗篇和箴言里就有多少恶人的特征啊！恶人是有计谋的人，我们有我们的道，他们有他们的道，而且恶人呢、的确掺杂在义人的会中啊。恶人是做恶事的，恶人是狂傲的，好谎言的，口中没有诚实，心里满有邪恶的。恶人是谄媚人的人，恶人是忘记神的人，应该认识神却不认识神。像以利的两个儿子也叫恶人。恶人是逼迫困苦人的人，恶人是心里自夸的，贪财的，轻慢的，是到处游行的，是结党的，是仍然拜偶像的，是做假见证的，那简直就数不完了。箴言里面说恶人是引诱人的，是恨恶知识愚昧的，尤其在箴言书六章十二节，无赖的恶徒行动就用乖僻的口。请问 接下来主所说的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尼格拉一党的人，还有自称是犹太人会说毁谤话的，传巴兰教训的，传耶洗别教导的，这些算不算恶人呢？当然都是恶人。那这些恶人借着什么进到教会来呢？其实不是借着他们的行为呀，他们的行为往往比你还好，而是借着他们的教训。还记得吗？保罗说为什么要设立长老，有糊涂无知人的口总要堵住啊。约翰三书老约翰讲，在教会中好为首的丢特非不接待我们，所以我若去必要提说他所行的事，就是他用恶言妄论我们，还不以此为足，他自己不接待弟兄，有人愿意接待他也禁止，并且将接待弟兄的人赶出教会。亲爱的弟兄啊，不要效法恶，只要效法善。行善的属乎神，行恶的未曾见过神。请问这个丢特非和与丢特非一党的人算不算恶人呢？当然算。教会应不应当容忍他们呢？不应当容忍。这些恶人怎么办事啊？用他的恶言妄论我们。弟兄姐妹的爱心劳碌忍耐你不做也就罢了，他还不让人做，大家忙你不愿意忙，你就不忙好了，他还要发怨言，这都是教会恶人。保罗的书信总是提到一些不服他教训，与他教训相冲突，传更改过的福音的人，那更是恶人了。教会应不应当容忍他们？绝对不应当容忍。主在这里所说的不能容忍恶人，就好像今天我们大家都懂的一个观念，就是过敏，他只要有一点点我就起反应，他还没向我靠近我就已经开始打喷嚏了，这个叫做不能容忍。这个不能容忍被当作教会的美德，蒙主称赞。反过来说，你要是对这一类的教训，这一类的说法一点警觉都没有，反而对他们用你的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忍耐，凡事盼望啊，那你这个教会不但要受主责备，而且你一定大受亏损。教会中有淫乱的事，弟兄告弟兄的事怎么办？保罗在哥林多前书没有吩咐吗？做长老都不站起来处理，弟兄姐妹呢就是一味的遮盖，那个叫做容忍恶人。叫弟兄姐妹们戒荤，守日子节期，吃这个不吃那个，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没有教导我们吗？你传这样的教训就在主的眼中成了恶人。教会的长老容忍这样的教训，哪怕只有一点点进来，就叫做容忍恶人。与不能容忍相等的一个词，甚至更重的一个词，就是第六节，你恨恶尼格拉一党人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恨恶的。同样的，教会知道不知道主恨恶什么？如果有人说主只爱，什么都不恨恶，那个人就成了恶人了。大卫不是说吗？我恨恶一切的假道。这个尼哥拉一党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教训？什么样的行为？因为圣经其他的地方没有给我们线索，所以大家总是各凭本事去猜，有人猜是天主教，有人猜是圣诞老公公。但有一件事情非常确定，这些人是会结党的。在教会里边制造分门结党的事，肯定是他们主要的特色之一。哥林多教会被保罗责备，因为他们有分门结党的事。加拉太书说结党是出于情欲的事，腓立比书告诉我们，有人传基督就是出于结党，并不诚实，又说凡事不可结党。犹大书里边也说，没有圣灵的人属乎血气，并且去引人结党。罗马书讲的最生动，结党的人呢，是拉着大伙不顺从真理，反顺从不义。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也跟着他们一样去行，这些通通叫做结党。尼格拉党是这样结起来的，巴兰党、耶洗别党、撒旦一会的党也通通都是这样结起来的。对于这一类的事情，你做长老的要恨恶，不要怕得罪人， 因为这也是主所恨恶的。对以弗所教会的信，主说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对施梅拉教会，主说你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话，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乃是撒旦一会的人。为什么我们把教会建筑啊比喻做上学，比喻做期末考？因为主真的是给我们留了作业。今天有另外一种非常幼稚的教训，就是我在基督里边，教会是基督的心腹，所以主绝对不会容许任何不好的事情，他不喜悦的事情临到我这个人，我这个教会，或是我们这一群神的子民。不过在这里很清楚啊，主容让这个假使徒到处游走，你的作业是什么？是试验他们，是看出他们是假的来。这个功课不难做的。那除了这种自称为使徒的人之外，还有一种人叫做自称是犹太人的人，要来教会里面做师傅。自称使徒和自称犹太人有什么不一样？自称为使徒的是把自己的座位与权柄提高到和新约里面主所立的使徒一样，平起平坐，他们是已经过去的使徒，我呢是活着的使徒。所说的犹太人毁谤话，那是旧约的教导，他告诉你单单信耶稣是不够的，他有好多的讲究，饮食的讲究，律法的讲究，割礼的讲究，安息日的讲究，行为的讲究，甚至穿着打扮的讲究。使徒要验出他是假的一点都不难，因为主耶稣立了十二个使徒，马提亚替换了犹大，再加一个外邦使徒保罗，我们不再有使徒，也不需要再有使徒了。无论他是谁，他一旦这样自称，他就已经是假的了。你要教导就教导嘛，我们教会所需要的就是按着使徒的教训来继续教导我们。你突然把自己封为使徒，其心可恕啊，这个作业一点都不难做。你说这个人按手能医病，那个人按手方言降下来，了不起你就说他是有医病恩赐的嘛，是说方言的嘛，干嘛同意他这个说法，说他自己是使徒呢？你说万一他真是使徒怎么办？请你再把刚才给以弗所教会使者的信读一读。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这个功课容易做，他要是真使徒你没看出来他是真的，主也没责怪你呀。可是他要是假使徒，你没看出他是假的来，你一定受责备，你到时候不能跟主说假如他是真的我怎么办。不要这样没有见识啊。那犹太人为什么不说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乃是假的呢？因为现在所说的犹太人是肉身做犹太人，直到今天我们还会遇见很多的犹太人，他们真是犹太人，你不能说他们不是犹太人。可是当你进到神的教会来传这样的毁谤话，传这样更改过的福音，告诉我们基督的工作是不够的，那是出于撒旦的教训。所以主说乃是撒旦一会的人。二章十节，主又对施梅拉教会说，你将要受的苦你不要怕。请问你，如果有一个人传道，他传的是受苦不是从主来的，发达成功荣华富贵才是从主来的，那你知道不知道他是一个假教师啊？你要是不知道，你和你所服侍的教会建筑一定要受亏损。忠心至死忍受患难，不要怕患难的教训才是出于神的。接下去主写给伯加摩教会的信，他一开头就说，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旦座位之处，当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在你们中间撒旦所住的地方被杀之时，你还坚守我的名，没有弃绝我的道。下在监里不要怕，所受的苦不要怕，被试炼受患难都不要怕，见证主被杀也应当在教会的教导和教会的预备之中啊。前面说那些撒旦一会的犹太人，他们是说毁谤话的人，那个和所谓撒旦的座位有什么不一样？教训是讲出道理来的东西，座位是死的，是钉在那个地方的。当撒旦把座位摆到教会里的时候，你还看不见撒旦坐在上面，可是你如果容让他摆了这个椅子啊，他就一定会进来坐的。 那这个座位比起教训来很像什么东西呢？照我看呢，它很像规矩。你在教会里面要是定了一些看起来不痛不痒却不是圣经所教导的规矩啊，你在立的时候你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好，你甚至觉得还挺好，你更看不见有什么撒旦坐在上头。但是你等着吧，这个规矩一立啊，不消多少时候，撒旦就不请自来了。在今天教会里有什么样的规矩像是撒旦的座位？这个例子一点都不难举的。比如美国的教会，政府要求你要立案就得有会章，而且你简直必须要有这个会员制，要不然你可麻烦。那会章是得有内容的，你立案的时候不能说我们的会章就是圣经。所以从前有很多很虔诚的神的仆人，他们真的是用了心思来考虑怎么写这个会章，一方面满足政府的要求，一方面又让他不成为撒旦的座位。但是今天的中国教会往往是向美国教会借个会章来抄抄就算了，抄的时候根本就没有好好的思想，这会章你到底怎么写没人管你，你说交给政府，政府审核嘛，只要不太离谱谁看呢？但是你所抄的你不明白，你又把它定为教会的会章，这会章里面呢有多有少有长有短，你再因为你的经验，因为你所经历的流弊啊，这里加一条那里减一条，好了，有关信仰宗旨的大概不会出太多的错，可是有关教会运作的事啊，也写在会章里，你就等着吧。有多少北美华人教会闹起事情来的时候分两派，一派是拿着圣经，一派是拿着会章，僵持不下，怎么回事啊？撒旦的座位早就摆好了。我不是说不要会章，在这里你必须要有会章，但是不要随便立规矩啊，这个规矩立起来很容易，要拿掉很难，而且你今天立的规矩绝对没有办法预期明天别人会拿来怎么用。要避免撒旦座位的唯一办法就是做教导的人，做长老，做传道的人，一定要让弟兄姐妹啊，在救恩的道理，在教会的道理上长大成人，要有基督的身量，要不然你写什么都不对。再举个中国的例子吧，中国的教会里面普遍有一个职位叫做堂委，这堂委绝对是个座位。这教会里的执事是什么我知道，长老是什么我稍微明白一点，但堂委是什么在圣经里找不到啊！你不能跟我说堂委就是执事，堂委就是长老，那为什么不叫执事不叫长老呢？这堂委这两个字是谁发明，是谁放到教会里的？看起来无伤大雅，但是到后来堂委与长老与执事与教牧之间难道不会出问题吗？出了问题你要怎么调解，你要怎么样翻圣经？因为本座位根本就不在圣经里，是超乎众人之上，坐在教会之中的各样嫉妒纷争恼恨的事从里面翻出来的时候，你挡都挡不住。你在教会里面无论是立规矩立职位，总要讲出个道理来，那个道理是什么？都是从教训开始的。为了这些事主必问你。接下来在伯加摩教会的信里面所提到的就是巴兰的教训，尼哥拉党人的教训。虽然比起尼哥拉一党人的教训，这个巴兰的教训呢，圣经给我们做了点解释，就是他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但到底这个教训在主的教会里边怎么样个对应法，还是有点困难。因为如果单说是淫乱或者是吃祭偶像之物，就这么讲就好了，为什么要把巴兰巴勒这些旧约的事情都扯进来呢？那犯罪的行为跟绊脚石之间的关系又是怎样呢？这个值得好好到摩西五经里面去做点研究。但是在这里我们或许可以先整理出点头绪。首先还是刚才所讲的，一切被主所责备的行为，它总是从教训开始，而这个教训之所以能够进到教会，出于那恶者的计谋，也是因为在教会里做监督、做守望者、做长老、做教牧的没有警醒。以色列人中间出问题，是因为有巴勒的绊脚石放进来， 这个巴勒的绊脚石后边呢，是巴兰在指使，是巴兰在教训，在教导。那这里所说的绊脚石，别的不敢讲，淫乱的事肯定在里头。以弗所书里面清清楚楚的说，你们确实的知道，无论是淫乱的，是污秽的，是有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的一样。哥罗西书也说，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主在这里所指的事情，肯定是在神眼中看为污秽的，是在基督和神的国里无份的，是出于没有致死的地上的肢体，是出于情欲的。那这些行为在教会里面泛滥起来，背后是有原因、有绊脚石、有教训的。你若是往启示录的后面去读啊，那越读也就越清楚，这些的掺杂还是属乎世界的，是让列国都喝得东倒西歪，全地的人都跟从他的一些东西啊。请问这些掺杂、这些污秽进到教会来了吗？是不是从某种世界的教训被放进教会成为绊脚石呢？当然，例子太多了。进化论是一种与神为敌的教训。如果达尔文是巴兰，那不止巴兰，还有巴勒啊。是巴勒发明了一个名词叫做神导进化论，把它放进了主的教会，就是创世纪第一节和第二节中间卡进了无限长的败坏、堕落、死亡、黑暗，也让大批神的子民在这个黑坑里面啊，就怎么转转不出来了。还有所谓的男女平等，创世纪第五章，当神造人的日子是照着自己的样式造的，并且造男造女，有男有女，男是男，女是女，这个非但不叫不平等，这个才叫真平等。因为这样在神的眼中看是好的，神看是好的，你怎么叫他做不平等呢？女权运动本来就是从另外一种的教训、另外一种说法所发起来的运动，这个女人要顶了半片天，50%的天才算是平等，这更是出于撒旦的说法。但是什么时候他跑到教会来了？如果男人可以讲道，保罗两次说我不许女人讲道，哎，这个叫做不平等。男人可以做长老，圣经不说女人可以做长老，这个也叫不平等，叫歧视女人，这谁说的？教训变成绊脚石，在弟兄姐妹的心里面根深蒂固，你怎么除都除不掉。结果是什么？神造人的时候有男有女，救人的时候有玛利亚有彼得，可是我们在地上走了一遭，在教会里服侍了几年，彼得反而像玛利亚，玛利亚反而像彼得。你觉得这样见主真合乎主的心意吗？请问这不是掺杂，不是混乱，是什么？那同性恋更不用讲了，那是罪，是可羞耻的事情，是与神本来的创造逆着性子来的，是惹神愤怒一定遭神审判的事。但是曾几何时啊，他不但被社会所接纳，而且下一步一定是要引进基督的教会。我们不要以为社会运动与神为敌，那个就是撒旦终极的目的。不，撒旦终极的目的是要在教会里面引进掺杂，引进淫乱，引进拜偶像，让神的教会、神的子民没有办法建筑，让基督的心腹啊，非但没有装饰整齐，反而涂了满脸牛粪，还自己不知道，以为漂亮。还有与前面所谓的犹太人的毁谤话，或者保罗在书信里面一再讲明的传割礼、传律法的犹太人教训比起来呢，被主所定罪的教训可以说分两种，有一种是神说可以你却说不可以的，还有一种是神说不可以你却说可以的。这巴兰的教训呢，是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应该比较属于后者，而那些要你归回律法、归回咒诅的犹太人的教训比较属于前者。主说凡物都可吃，你说有的东西还是不能吃，而且不吃更好， 这个都是头一类，主说可以的，你却说不可以。第二类巴兰的教训呢，主在福音书里面四次说，凡休妻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叫他做淫妇了。人若娶那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凡休妻另娶的，就是犯奸淫，辜负他的妻子，娶被休之妻的，也是犯奸淫。你却说主不是这个意思，还有很多的例外，很多的讲究，甚至传道人做长老的自己这样去做，还不知道从职分上下来，你岂不是告诉大家说没关系，你看圣经的话不是这么解释的，主不是还和我同在吗？那你不但服从了不出于神的教训，你自己更成为巴勒的绊脚石。今天尤其在欧美的教会，为什么淫乱的问题、婚姻的问题如此泛滥成灾，简直无从治起？圣经里主耶稣明明白白的教训，甚至连谈都没法谈，那都是因为一些在职分上的人不但没有好好守住主的教训呐，甚至自己带头这样去做。往下给推亚推拉教会的信，主仍然是为这样一件事情责备他们。2章20节，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引诱他们行奸淫，吃祭偶像之物。24节，至于你们推亚推拉其余的人，就是一切不从那教训，不晓得他们素常所说撒旦深奥之理的人，我告诉你们，我不将别的担子放在你们身上，但你们已经有的总要持守，只等到我来。这里所说的和前面给伯加摩教会的信所说的有什么不一样呢？当然，一个是巴兰，一个是耶洗别，一个是男的，一个是女的。巴兰怎么样不像样子啊？他还真是个先知。但是耶洗别呢，明明是外邦嫁进以色列的大淫妇，却自称是先知。巴兰是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进教会，耶洗别进教会派头要比巴勒巴兰大得多啊！他是明着来的，他不是教导百姓就算了，他直接教导我的仆人，引诱他们行奸淫，吃祭偶像之物。他的断数以及他恶劣的影响要比巴兰严重多了。他所教的是什么东西呢？24节为我们做了一个结论，一切不从那教训，不晓得他们素常所说撒旦深奥之理的人。这里让我们再一次知道，他所带进来的结果是掺杂污秽混乱，让教会败坏在神的眼前。可是他所教的东西啊，不但充满了道理，而且那个道理还十分深奥，不单单就是奸淫拜偶像这样黑白分明的事儿。这时候你怎么办？你不但不要去从那个教训，你连晓得都不晓得，算你的福气。到此为止，我们已经看见了使徒先知男男女女那是满街走啊，这个教会拜访拜访，那个教会敲敲门，主容让他们这样走遍洋海陆地，不是神不管，而是神一再的说辨别的责任，把他们挡在教会以外的责任是在乎任职的仆人。有人服从了他们，受责备的是在教会里面站岗的人。你为什么要容让这样自称为先知的妇人进来开班授徒，连你们自己都还去听课记笔记？你难道不知道他是个耶洗别吗？你真的这么糊涂吗？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啦，你不相信吗？保罗已经把福音的奥秘为我们尽都解明，你怎么不在那上头用点功呢？神的道都交给我们了，所要的只是持守，不要这样子耳朵发痒。你这样无法坚守，为教会所带进的后患那真是无穷啊。好了，看来有关于教训 这个建筑必考题啊，我们得停在这里，把刚才所说的一切编成顺口溜，是这样子来的，盼望能够帮助我们记得，帮助我们警醒。不能容忍是美德，主也恨恶尼哥拉，自称使徒你厌假，自称犹太说谎话，深奥之理你小心，忠心正主反被杀，不听不从不算错，持守所有主就夸，巴勒石头能绊脚，先知妇人上门来，有人服从错教导，责备就在你让他。